各位法师，各位同学，南无阿弥陀佛。那么我们现在呢，就是直接从四十八轻就开始讲啊。四十八轻戒呢，我们这讲呢也是直接讲经文啊，这个依据还是依据偶益大师的这个合注啊。我们先看第一条戒。佛告诸菩萨言：以说十波罗提木叉净四十八轻，今当说。第一戒呢是不净师友戒啊。若佛子欲受国王位时，受转轮王位时，百官受位时，应先受菩萨戒。一切鬼神救护王身、百官之身，诸佛欢喜，即得戒矣，生孝顺心、恭敬心，见上座和尚阿舍离大德同学同见同行者，应起承迎礼拜问讯，而菩萨反生骄心、慢心、痴心、嗔心，不起承迎礼拜，一一不如法供养，以自卖身国城男女七宝百物而供给之，若不尔者，反轻垢罪。好，我们先看这第一条戒，不净师友。我们先把这条戒的这个文句先梳理一下。菩萨戒实际上这个在流通过程当中呢，这个它有这个心地品上卷下卷啊，因为上卷它跟文义更加难以难懂啊，然后文辞比较好这个。或者比较古啊，或者语言组织呢比较不通顺，有这种感觉。下卷稍微好一些，但是也是有这种倾向。所以说我们先把文句梳理一下。梳理一下文句，意思就是说，若菩萨欲受国王位的时候，或者受转轮王位的时候，乃至受百官之位的时候都应该先来受菩萨戒。这样一来呢，一切鬼神就会救护国王百官之身令诸佛欢喜。受戒之后应该常生孝顺心、恭敬心。如果见到上座和尚阿舍离大德同学同见同行者来了应当迎接礼拜问讯，并且进行种种的供养。若自己困窘实在没有，那甚至可以卖掉自身国城乃至男女眷属得到七宝百物来供养师友。反之，若菩萨心生骄慢、愚痴、嗔恨心对师友不进行迎接礼拜更不如法去供养，那就犯了轻垢罪。梳理一下文句，它就是这个意思。那么前面先说这个受这个官位的时候先受菩萨戒后面又说呢，受了菩萨戒之后一定要敬师友恭敬供养师友他前面之所以先举国王这个百官受位之所以举这个就是因为一般的就是有这个高官厚位的人呢他们骄慢心容易重一些所以说他们受了菩萨戒可能会有不敬师友的这种现象所以这个国王你想转轮王他们都应该敬师友，何况一般的这个众生。这是先顺文义他的简明扼要的，我们再把他的这条戒的他的核心的戒义核心戒义。一切受戒之人乃至国王大臣都应礼敬供养菩萨师友反之，若心存骄嗔当敬供而不供者，犯轻垢罪梳理一下他的核心义理就在这儿所以对一切受戒的人这个乃至你是国王大臣这种身份这个都应该对这个菩萨这种师友师或者友都应该心存礼敬供养。如果来了都要礼敬供养反过来，如果心里有骄慢心、嗔恨心、愚痴心应当供养而不去恭敬供养，那就犯了轻垢罪。这是他的核心义理我们再分别去随着文句去解释一下。这个欲受国王位时这段 啊，只是指百官要受这个高位啊，啊，应该先受菩萨戒啊，这样呢，诸佛就会欢喜，鬼神呢也会护持，龙天护佑啊，这样他就做这个高位啊，就吉祥啊。这首先这第一层啊意思啊。反之，如果是这个坐这么高的位置啊，又没有龙天的护佑啊，这个呢，乃位高啊则危啊，位置高它就比较危险了。在古代呢，它也是有这个礼制啊。古代这个天子啊，它规定一定要有九种德行啊。诸侯呢，它也要有六种德行啊。普通的士大夫，它也要有三种德行啊。位越高，它的道德要求越高啊，这都是比较相应的啊。这样呢，才会吉祥安稳。这都是圣人立这个礼制啊，都是有道理的啊。所以说名和实要相符，你名位要高，你的实际道德就要高啊。如果你名位高而道德跟不上啊，这就很危险了啊。当时以前是孔子还是孟子啊？有学生啊，有学生，那孔子啊对他就是比较了解了啊。后来这个学生被招啊，被聘请去某个国家去当宰相去了啊。当宰相呢，孔子听说了，就说：“哎呀，这个人啊，危险了啊！”果不其然，不出三年，这人就被人杀了啊。这个后来有人问孔子，为什么你知道他危险了？孔子说：“我知道他的德行啊，这个承担不了宰相的这个高位，德行不足的啊，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压不住。”啊，德性不够压不住啊，自然就会有危机出现。以前听一个道友也说一个事情，那说陕西扶风啊，以前有一个叫陕西叫扶风三老啊，三个老和尚年事都很高，一个老和尚呢非常低调重修行啊，这个后来呢这个当地佛协呀、聘请这个是省佛协还是这个市佛协，这个请这个会长。就请两个老和尚当中的一个请去了，请去了呢，这个比较修行的这个老和尚呢，就举了三个手指头，举了三个手指头之后呢，果然三年那个就往生了，当会长就往生了，紧接着又聘第二个会长，另外一个老和尚又去了，他又举了三个手指头，结果三年之后，又往生了，这就说明什么东是什么呢？实际上就是这个在那个高位啊，如果他的德能不够，他的消福报太厉害了啊，这高位啊消福消太厉害了啊，所以就这个本来可能要没必要不上去的话，还能活十年啊，一上去的话三年结束啊。还听一个居士他说他在部队上工作，他们部队有些副军长，有一个副军长啊。有一个两个这样的案例都是差不多，以前是副军长，这个做得很还挺安稳的，后来转成升级升为正军长啊，升正军长之后，这个过不一段时间就生病了啊，生病后来就死了啊，还有一两个这样的案例啊，也是这个压不住，这个要么就是宿世的福德压不住，要么先前这个道德压不住啊。就也有这种现象啊，现前道德水平并不高，但是宿世的福很厚啊，可能也能承载一下啊。这个我们在寺院里做事也能发现有很多这种现象啊，本来呢可能他在最底层做一些最粗重的这个劳动的时候呢，他还这个人居士还不错，哎，这个居士很发心。啊，这个又没什么是是非非的，还任劳任怨的干活。哎，哪天你要把他升到一个有点权威的这个位置，一升上去之后，完了你就发现他慢慢的就有点，刚上去的时候可能还这个不熟悉嘛，还有点心存谨慎呢，言行还小心呢。后来时间长了，慢慢的娇慢心你就看升起来了，时间长了就找不着方向了。啊，那就是这个说话声也大了啊，气儿也粗了啊，这个甚至是不分上下了，对其他居士就可能利用自己的权位，就可能呼来喝去的随意去指使，乃至随意去教训 啊，这就是这个位移高了之后啊，他的实际道德根本就降不住。位置高了之后，比管他的人就少一些，那他的自由度就多一些，所以他自由发挥啊，就把他烦恼习气就发挥出来了。如果上面有人压着他，哎，他很多烦恼不好发落啊，他不敢发落啊，所以说呢还安稳一些啊。这个现象呢还是挺普遍啊，乃至有些这个做一些做轻重的时候，可能还这个比较安稳啊。一旦做比较高位的执事啊，做久了之后，那这个做久了之后，那个娇慢心就马上就会升起来。啊，娇慢心升起来之后，这个那个种种现象都会出现了啊，这个好多都身体不好，那会儿这毛病，那会儿那毛病啊，这个都跟这个位高啊，这个而内心的实际的行持不够啊，受种种的这比别人种种恭敬啊，这个权位啊，所以说有点受不了，嗯。有福消福，没福消受啊！不消受就把身体给你先消了。所以我们从这个要求来说呢，从这个道理来说呢，我们看一下现实意义啊，现实对我们有什么指导意义啊？第一啊，就是对于高位啊，我们不学佛的人不应该像世俗人那样去追求这个高位。啊，高位是不是我们所求的？因为我们知道高位高险呐、啊，位置高的就很危险啊。这个世俗人他不知道这个高位的危险呐、啊，是这个挤破头往上挤呀、啊，使劲去争取高位啊、权位啊、高名啊，争取这些啊。所以我们修道的人知道那个位很危险啊，对自己的道德啊，这个肯定都很有很有这个杀伤力。所以说呢，我们尽量的不去追求高位啊、而尽量的去求取低位啊，越低越安稳啊，越低是越清净越好一些。这是从我们自身的这种位的这种追求角度来说。那么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如果有些是因缘所牵啊，这个实在因缘推到你那儿了啊，必须要居于这个位置，那怎么办呢？啊，那在这个位置以后呢，一定要受持佛的戒律，而且谨小慎微的去持守戒律，处事呢时时关照是否如法，时时关照自己的用心啊是否如法，如履薄冰啊，谨小慎微，这样呢，这个常常想着利用这个权位，这个现有的这个因缘，做利益众生的事情。这样呢，这个高位不但不危啊，反而会广积功德啊，这就是善用高位啊，这就是现实意义了啊。这是从这个第一段来看啊，我们说受了菩萨戒之后，应该生孝顺心、恭敬心啊，这两种心在内心里常常相续啊。这个就比较好，孝顺心呢，就像侍奉父母、对待父母一样啊，这个去侍奉他啊，去供养他啊，随顺他，那顺从啊，不但顺从，还要有侍奉他的这种这个心念啊，这是对父母的一种心念，把这心念延伸啊，对菩萨施有。啊，孝顺心、恭敬心，恭敬心呢，就是对自己呢，自己很谦卑一些，对对方呢，是有呢，心存崇仰啊，要有礼敬啊，内心里有这种这个恭敬之心，外面呢形态上才有这种行种种的礼法的这种形态啊，这是礼的它的核心，内心里必须得有谦卑恭敬之心啊。外面再有这种礼的形态啊，那么这种孝顺恭敬心呢，在内心里长存，去对待菩萨施有，那就很吉祥。这个我们说这个施有，那有这个上面有上说了啊，上座和尚阿舍里等等啊，上座呢这个有生年上座，金蜡比较高，二十蜡以上为上座啊，这个。 也有福德上座，那、这个很有道德呀，大家都这个很敬仰，这个乃至戒大不够，但是他福德道德很高，还有法性上座，他就已经证入圣位，这是这个法性上座，这上座和尚阿舍离，后面呢我们都会有细讲，总之呢，在这和尚就是指为我们受戒的这个亲教师啊，一般是受完戒之后要随和尚去学戒啊，和尚是自己最根本的老师啊。阿舍离呢，这个当然有多种阿舍离啊，总之呢，他是辅助和尚对我们进行这个种种威仪法的一些教化啊。所以有两个这个师就比较合适一点，一个师可能就不好教化啊，你要和尚。这个你对和尚不恭敬这个礼法不足，那个阿舍离在旁边就可以教化，对和尚不能这样啊，你要对和尚极生恭敬之心啊，感恩和尚啊，如何如何呀，和尚就不能说这话了，你要感恩我呀，对吧，你要这个是吧，对我恭敬啊，和尚就不好说啊，所以两个师呢互相配合着，这就好教化。所以这个和尚阿舍离这都是对自己有恩呢 这个是大德大德是指一切有大功德的这个菩萨同学宗同一师同一个师父那儿学习，乃至扩大而言都从释迦牟尼佛那去学习，这同学同见共同一种见解，那见解相同的同行身同一业大家都修净土法门，大家都修某一种法门，就是同行这个师友，这是这条戒的正制，主要制对师友要心存礼敬供养，那对其他的这个菩萨，那对其他的乃至小乘的这些这个法师也要心存礼敬，兼制一切众生都要心存礼敬这是核心，这条戒的核心对师友教者心存骄慢愚痴这些这个骄慢呢，骄这个是抗己，叫骄就是自己觉得自己很了不起自己觉得自己很与众不同这个也有这种骄心生起来那可能对对方就有点这个轻视轻视就可能礼敬就会很难升起来这个骄慢这个骄傲的这个心呢这个是人众生的烦恼习气都是根深蒂固都很重即使实在没什么可骄慢的这个屈指来数一数好像跟哪一点都比不上别人他也要这个自以为是的找点这个构建一点生存的信心也会对这个也会有慢心这个慢就对别人呢轻视别人忽视别人小看别人这是慢这是有些事呢自己很骄傲很有能力对别人轻慢这还这个容易理解有一些呢甚至自己什么都不是然后也会轻慢别人小瞧别人那这个人就比较这个可怜可悲了比如说这个他可能是个穷鬼一个身无分文看到一个人开着夏利过来了他说也拽什么就是十几万的破车还开穷酸样可能还小瞧别人你看我那个朋友的朋友是吧开的是宝马你看他开的这破车他自己都可能是没有骄慢的资格他对别人轻慢这个骄心慢心痴心呢这个心存愚痴这个没有这个圣分不出是贤愚啊分不出来这个不知圣贤呢乃至我这个师友这个或者是现在就是很贤达的人乃至他有圣贤的这个资质分不出来 那甚至也不知道啊，这个应当礼敬师友啊，不知道礼敬师友有多么重要，有多么有意义啊，这都是痴心的范畴。嗔心呢，心里就有深生烦恼嗔恚啊，心里想，哎呀，这个我都没钱，你老来干嘛呀？你这个当师傅的老来我们家干嘛？我是吧？我就这点钱，你说给你买供养吧，这个我这个钱损失了，不供养吧，好像我很不懂礼啊，这个心存嗔恨啊，这都是有这些心念产生啊，在下一步就产生这种不敬的这种行为啊。那对师友啊，前面说了。以自卖身，国成男女七宝啊，就是乃至这就对这个师友的一种礼敬供养啊。如果实在是穷实在没办法怎么办呢？穷了当然我们把自己身体卖掉啊。古代他有这个身体，他是也是一种财富，可以卖给别人，让别人所有啊，做别人奴仆啊，这是卖身啊。现在呢就可以出卖劳动力，也算是卖身啊，不是出卖色相啊，这都是卖身，乃至卖身，这个都要供养这个啊菩萨师友，已经推到极致了啊，所以说你就不要找理由啊，穷就穷也可以供养啊，穷就穷供，富就富供，那尽你这做不到卖身，你要尽己所能啊，这个常怀惭愧啊，这个尽己礼敬。那实在是在物质上边供应不到位，这个行为上边捶捶背那都还可以啊，对，洗洗脚也该可以啊，啊，这个乃至礼敬啊，这个恭敬多一点，这都是可以啊。这都是推到极点呢，就是说啊，我们对这个菩萨师友要存礼敬啊，至极去礼敬啊，没有什么理由可讲的啊。那么，为什么要对这个菩萨师友要心存礼敬啊？这个我们就分析它原因。因为菩萨修道啊，菩萨修道就像母鸡啊，这个孵小鸡一样。这个小鸡呢，它在鸡蛋里面啊，这个快要成熟的时候呢，它小鸡在里面成熟之后，它就想出来，它就里面就脆，发出这个啾啾的那种想出来那种声音啊。母鸡呢感受到了，它就用它的嘴巴啊把壳给它啄开，叫内里脆外啄啊，里脆外啄，这是这个内外相应啊，同时这样这个小鸡就从蛋壳里出来了啊。我们求法也是这样，首先我们内心要有这个求法的这种渴望啊，然后在这个这种渴望感召到啊，就感应到这种被师友所感应到，那么师友呢就不舍慈悲来帮助你啊，这样才能铸成道业啊，一定要有师友的相助啊。这个但是对师友这个相助啊，怎么启发啊？刚才说了，你得有这种求法的至诚心啊，你只有对师友尽极恭敬啊，供养也是表恭敬啊的一种方式啊。啊，尽极恭敬才能发露我谦下的这种心，恳切求法的这种诚心，才能啊把这种心念完全展露出来啊，真心的啊。那么这种至诚的这种求法心啊，这个菩萨师友啊，只能启发菩萨师友那种慈悲教授的那种心念，他就会悲心来教授我们。如果我们这个是一种骄心慢心，根本对人家这个满不在乎，看不起人家啊，你指望他来教你，那不可能啊，对吧？他就是大智慧的人，大菩萨他也不会教你，知道这不是因缘，缘分不具足啊。就像瓶子的口，你给堵着了，你怎么着往里面倒水啊？不是因缘啊，你只有虚怀若谷的时候，才能够往里面倒进甘露法水啊。这就是当敬供啊之因。当然呢，现在这个末法时期呢，这个众生最容易这个犯的还是这个骄慢很重啊，财还容易轻视放舍，这个好名之心呢都是非常根深蒂固，难以弃舍啊。以前我们说了，这个下根人呢是贪财好色， 上根人呢是贪名着见啊，还是贪取名声啊，这个上还是还上根人，所以这个名士是根深蒂固啊。我们是贪财好色，又贪名又着见啊，这个名太深了，那是根深蒂固。所以有这个骄慢心呢，那想得到法的利益就不容易啊。你刚一起修还没有如何呢啊，就感觉心存骄慢，刚学了一点点，马上就瞧不起别人，自以为是，就轻慢别人啊。遇到善知识这个要么就不礼敬啊，要么就是礼敬的话，也是表面上做个形态啊，好像我很懂礼，很懂礼法一样啊，不礼拜一下，好像就觉得自己这个不好，修行不好。一礼拜说明就感觉我自己修行很好啊，实际上是内心里没有恭敬之心，心里可能感觉，哎呀，这个出家师傅他就口齿木讷，什么也讲不出来，也不懂法，还不如我听的光洁多呢，是吧？这个心存骄慢啊，不是真实的礼敬啊。所以呢，他这个因地不真呢，果遭迂曲，不是真实的礼敬，他就很难感召到真正得到法的受益啊。地位高的人呢，他就容易升起这种因骄慢而失礼敬。贫困的人呢，他也容易因嗔恨嗔恼而失礼敬。嫌你来了之后破损我的钱财啊。繁忙的人呢，这个忙于事物对这个礼法呢，在这个无礼的世界里活得这个比较繁忙生活很习惯了。这个让他这个回头来关注一些礼法，他就觉得很陌生容易因忘失礼敬这个生这种愚痴心所以我们要对治自己这个没有礼敬的这个烦恼这个普遍这个礼敬心很弱，甚至我们有时候感觉就是有时候这个比如说法师讲完课之后这个那居士啊好像还虔诚心强一些，礼敬的心强一些都是合掌啊，阿弥陀佛呀，在那这个问讯呐，在那都很虔诚师父们好像是很漠然讲完就讲完了，很漠然这个都是反而越做师父了，这个诚至诚心呢，礼敬心呢越弱了这个都值得自己反省的所以要常常关照我们自己的内心我们的身心并皆污秽身污秽自不待言，心污秽充满了烦恼，充满了恶念这要好好关照烦恼厚重而且自己难以控制要深深关照到自己不行即使自己现在有高明就很有钱财很富有，也不过因缘偶然相聚而已，也不值得你骄傲对吧？今儿个钱是你的，明天钱就流到别人那去了，对不对？就像小河流水一样你哪是流到哪儿去，流到你这儿你就以为自己很了不起风水轮流转呢，你的钱财高明不知明天就流到别人那去了。所以呢，自己关照着自己的种种的这个残缺不足这样呢，你内心这种惭愧心羞耻心才会升起来，你的高慢心就被降服了这样呢，自然你就看呢，佛菩萨度众生可能现在来的这些众生，这个师友全是佛菩萨一个佛菩萨应化的佛菩萨应这个一个佛菩萨他应化百千万亿众生，那不是很容易吗？这个形形色色的众生，形形色色的这个世间万象，都是佛菩萨为你而这个所变化的这个是完全有可能的。所以说你不敬谁呀？你骄慢谁呀？这个或逆或顺或高或下这个全是为了度你一个人所以说貌似凡常的众生，实则都是佛菩萨所应现。这个可不是这个一个虚妄的揣测，完全可以是真实所以对菩萨师友要常存这个礼敬心这种珍重心不能有须臾的怠慢。 如果这种礼敬的心呢常常在内心里相续，对一切众生都是礼敬啊，这个供养，那么即使是面对凡夫走卒最普通的人，你至诚的去礼敬他供养他啊，乃至向他求教，你都可以得到很好的这个教育感教化啊，这个大家可以体会，不要光知道这个道理，可以去体会，谁都你都可以去问，你都可以礼敬他，向他问法，他都可以讲出让你为之震惊的法啊，不信你就感受一下啊。如果你心里没有这种礼敬的心啊，你即使是非常高明的啊这个和尚啊这个导师，你没有礼敬的心，你也很难从那里得到真实的法印啊。这个所以说这个礼敬的心呢，好像还是一个学法的一个核心了啊，这个还是比较重要。这条戒呢，这个礼敬师友也是具足种种因缘啊，这个成罪啊，性遮二业，既是性业又是遮业啊，两种业都有，四个因缘成罪。第一是师友啊，这个你所不恭敬的，他就是师友啊，或者上座或者同行干等。第二呢，师友想，你也明知他是菩萨师友啊，二重二轻二无犯，这个师友你也做师友想，师友你做师友疑啊，心里想，心里怀疑是不是我的师友啊啊，只要有这个疑，有这个想，那如果不去恭敬，都犯重。这个重不是重十重戒的重，就是在轻戒里面属于重垢啊，重垢罪。二轻呢，就是他不是菩萨师友，你心里想是不是菩萨师友啊？有这个疑啊，或者心里想就是菩萨师友啊，这个呢，这个犯轻垢啊。二无犯呢，那就是菩萨师友，但是你认为他不是真实的，你就认为他不是菩萨师友啊，或者说不是菩萨，本来就不是菩萨师友，而你认为他不是菩萨师友啊，这就无犯啊。所以师友是有想。第三呢，不敬心啊，是师友，你也知道是师友，那心里没有敬意，也不想去承迎礼拜问讯，也不想这个啊，这不敬心啊。这不敬心呢，你最后这个导致应当迎接不去迎接，应当问讯不去问讯，礼拜不去礼拜，供养不供养啊，这个随事皆罪啊，没去该迎接没迎接，犯一个罪，一个轻垢罪啊，该这个礼拜不去礼拜，又一个轻垢罪啊，该供养不供养，又一个轻垢罪，今天没供养一个轻垢罪，明天就没供养，又一个轻垢罪，这顿饭没供，下顿饭没供，一下一个轻垢罪啊。你少待两天，赶快走吧。所以在菩萨戒本上说，菩萨戒经上说，若骄慢嗔恨啊，不起这种心念，不起承迎礼拜，那就是犯重过罪啊，叫染污犯啊。如果是懒惰懈怠啊，或者无忌啊，勿忘忘了啊，懒惰啊，忘了，或者是这个犯轻垢罪啊，叫犯非染污起，非染污起属于轻垢罪啊。不犯哪种情况下不犯呢？重病啊，这个自己有重病，和乱心啊，得乱心病啊，和睡眠不知啊，睡着了不知道，这都可以。或正在听法啊，或者正在说法，或者在说法大众当中啊，正在听啊，护说法的人的心啊，这都是可以。或以方便令彼调伏啊，另有方便因缘啊，这个不去礼敬，有特殊因缘，护僧制啊，或者说是护多人义啊，这都是有这个僧制僧中的一些规定啊，这个就特殊外在因缘啊，没有这些特殊因缘呢啊，这个就不能不去承迎礼拜啊供养。七众啊，菩萨有七众啊，菩萨就是出家啊五众，在家啊二众啊，这个 这个出家在家菩萨众，这七众都要这样去守持，不是出家人守持，在家人就不守持几条戒啊，都要去守持。大小供就是大乘啊、这个大乘法的这个菩萨要守持这条戒，小乘法的这个比丘也要守持这个法啊。只有为遮不开或方便命理调伏，一名开元啊。刚才我们也说了一些开元的一些啊这个啊理由。果报啊，这果报是这样说：师有知识啊，是得到大因缘，是全泛横啊。不净则永失法力，魔所摄持；净则常遇善缘，成就佛法。啊，所以这个果报啊，就是这个对师友啊，这个师友善知识啊，这些呢是我们得到的大因缘啊。这个靠自己的力量啊，有时候很难，所以要靠菩萨师友善知识这种帮助，所以说它是我们得到的大因缘啊，是这个让我们泛横啊、得以啊、这个啊、得以。这个周全啊，这个全圆满泛横啊，所以你要是对师友不敬啊，这个我们的法的利益就啊得不到啊。所以刚才我们都讲了，如果你有这个不敬的心，再高的善知识你也得不到法的利益啊。这个如果是你常怀礼敬的心啊，你就自然就能感召到啊那个善因缘出现。能够对你有深刻的教化啊，就是自己的善心所感召啊，自然就能够成就你的佛法的利益啊。所以这里边还是含藏着深理啊，啊敬与不敬啊，这个得与不得到啊，啊全在于你有没有这种敬的心啊。这是果报啊。我们辨析一下啊，出家菩萨呢这个受供养倒是他的正命啊，出家菩萨他就不应该自己去耕耘啊，去贩卖经营，他不能这样得到利益去生存，他的本位就是接受供养啊，这是出家本位。在家菩萨呢这个可以进行耕耘经营啊，去得到利益生存，这是他的本位。但是如果在家有白衣来供养在家菩萨这个随缘受用一些倒也是无妨，这个倒没有罪过，是肯定没有啊，谈不上有罪过。但是呢只不过就是常常怀惭愧心，觉得自己没有无福消受，那这个如果受了别人的这种供养呢，以后常常思怎么报答啊，这就可以了，不是说不能受啊。但是不能受的是三宝物啊，三宝物不能够这个虚受啊，白受，白吃白喝白住，那叫虚受啊，不能虚受三宝物啊。那么我们再看这个礼敬菩萨师友啊，在这个四十八星，这属于威仪法，在威仪法当中呢，它属于第一条啊。在沙弥的十戒之后啊，二十四威仪当中也是把这个礼敬敬师敬友，也是把这个作为第一条啊。可见呢，在诸威仪法当中啊，礼敬师友它还是非常重要的，都摆在第一条啊。因为师友是我们成道的大因缘呢。所以这是第一条啊，这个不敬师友戒啊，这个呢好好的去实践。每一条呢我们学之后呢就好好去实践啊。第二，饮酒戒呢，这个我们在啊这个五戒里面也讲了啊，我们就简略的讲一下啊。若佛子故饮酒，而酒生啊过失无量，若子身手过去有酒气与人饮酒者，五百世无手，何况自饮，亦不得教一切人饮及一切众生饮酒，况自饮酒，一切酒不得饮，若故自饮教人饮者，犯轻过罪。这个文字还是要梳理一下啊。首先顺文啊，菩萨不得故意饮酒，因为酒呢有无量的过失，如果亲自为别人斟酒劝酒，会得五百世无首的果报，何况自己饮酒呢？不得自己饮酒，不得教一切人饮酒，乃至不得教一切众生饮酒 啊，而且一切酒皆不得饮啊。如果菩萨自饮酒或教人饮酒啊，就犯了轻垢罪啊。这个梳理一下文句，这个文句再梳理一下还是非常必要啊，使我们对这个戒文呢就更加的清晰把握。